神的宝贝们，早上、下午、晚间，神与你同在。欢迎来到灵魂体信圣120天计划 4.0。 计划分为12个阶段，现在是第一阶段，修复阶段。我们今天早上第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圣徒灵修系列。今天我们要聆听阅读的书是《荣耀的光辉》。我们一起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聆听
《荣耀的光辉》第八章，基督医治者。在这段寻求主的期间里，神带领我超越了单单寻求身体的医治。我看见我所需要的乃是更多得着医治者本身，基督自己，他的生命和他的丰满。自从那医治的奇迹发生后，接连许多个礼拜，我的身体显然没有一点进展。这时神带领我到一群相信神乃是身体的医治者的人当中，让我可以接受一些教导。这群人就是前面提过的在芝加哥的那个团体。在这之前，他虽然经常和他们有联系，但一直没有考虑要去那里。从人的角度而言，首先我根本没有去的可能。我认为如果我不能在家里得着医治，那么我根本就不会得着医治。我也知道如果我的信心够大，而且我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根本不需要别人为我祷告。我没有钱去西安家庭，而且还有一些无法越过的拦阻。再者，我实在盼望能够在家得着医治，这样或许能避免一切催眠术之类的作用。但神的意念远高过我们的意念。偶然有一次，彭丽太太说，如果神要你去西安家庭，他有法子带你去，不管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这话使我们开了眼界，我们发觉自己又把事情抓在手中了。我们应该只求神照着他的旨意行事，而不是照着我们的想法。如果他盼望我去西安家庭，那么他的路一定是最好的。如果要让神在这件事上成全他的旨意，我就不该有自己的选择。我们把这事带到神面前，求他成全他的旨意。自从我们开始这样祷告的3天之内，每一样无法越过的拦阻，在不费丝毫力气的情况下都挪开了，到西安家庭的路清楚地开了，神引导的手很明显。温玛莎与妮迪一家同住，妮迪的丈夫格雷斯列是达凡波特火车站的站长，为人仁慈体贴。在玛蒂生病期间，他欢迎她住在他家，而且照顾她如同亲妹妹一般。他安排搭火车的必须事项。于1899年4月15日星期六亲自带她去芝加哥。我要寻求瞬间的医治，当第一次别人和我一起祷告时，我就察觉身体的力量明显地增加了。事后在同一周里，他写信给妮迪说，有一股力量通过我，那种感觉和那一次我腰部疼痛的器官瞬间得医治的感觉一样，还有上次你我一同祷告时也有同样的感觉，唯这一次是更强的一股力量，而且通过我整个身体。现在我相信以前那一次是得医治的一个开始。我之所以失去医治，是因为我没有一直承认那是神的医治，加上后来有一些痛，虽只是轻微的疼痛，我就在那里等着看病情作何变化，我怀疑了。这个祝福是星期天临到的，第二天即星期一，温小姐参加了西安家庭经常为客人预备的神医聚会，同工中的一位在为病人祷告，没有任何神迹发生。 他写信给妮迪道，星期六和星期天两个白天我都没有休息，然而到星期一时，一整天我都觉得很好。下到客厅时，有一位女士问我感觉如何，我回答说很好，但又加上一些话，以前偶然也有过这种情形，但不会持久的。过一会儿我就上楼去了，在还没有踏出电梯之前，我就觉得那么疲倦，几乎无法走到我的房间，整个晚上都很难过，我就是很忧郁。星期二，温小姐参加了另一个神医聚会，是由陶威博士亲自主持，但仍然没有得到帮助，灰心之余，定罪感接踵而至。他想起去年冬天也有类似的挣扎，那时神指示他要认罪，他写信给姐姐道，你是否记得去冬在我里面的挣扎，我一直尝试做对某些事，结果却事与愿违，现在又重蹈覆辙了。我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做了所当做的一切，我害怕自己没有预备好的医治。星期三，他写信给妮迪道，当我来这儿时，以为自己已完全预备好，可以得着祝福，但现在又发现自己有太多地方需要洁净，但请不用挂心，我很确定神要医治我。我乐意看见自己在灵性上完全被矫正以后才得到医治。这天早上，他参加了在医疗室为病人举行的聚会，身体仍然没有得到帮助，更加深了他的沮丧和定罪感。幸好下午在走廊上，他遇见了一位同工，跟他谈到自己碰壁的心境。他虽然很忙，但看见我处在这种心境里，就带我到一个房间，和我谈了5分钟左右，使我豁然开朗。每一件事我都坦白地跟他说，也告诉他，我以为我来西安家庭以前，每一件事都解决了，凡挡在我和神之间的事都拿开了，也觉得所有需要认的罪都已经认了，所能做的事也都做了，如今却觉得自己又退回3个月前的光景。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当我提到3-4周以前要不得这瞬间的医治时，他说，你怎么这样愚昧呢？去冬既然打过该打的仗，也做了决定，因此神借局部的医治给你清楚的印证，而你却怀疑他是否听祷告。他医治了你身上一个令人苦恼的病症，正是表明他已核准你的请求，并借此加强你的信心，而你却怀疑神的应许。他告诉你，你已得着赦免，你就这样接受吧，否则魔鬼会利用每一次机会抓住你，只要记住你已经归给神了。温小姐答道，我愿意这样。她的问题解决了，也不再有任何良心上的责备，但唯一的遗憾是，事实上我又损失了在这里的时间，当然唯一没有损失的是我所得的教训，每一天我所学的越来越多。温小姐来这里的第一周，在一次聚会里第一次听见一种祷告，甚至在许多年以后，她形容这种祷告是一个在永恒的岁月里一直可以做的祷告。求你照我的本相接纳我，照我灵魂体所当有的样式塑造我，我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这是一个奉献的祷告。陶威博士在讲道完毕时，常要求会众起立，一句一句跟着他重念。星期三晚上，在帐篷里有受浸聚会，温小姐借这机会表明自己在受浸的事上要跟随主。几年以前，她查考神的话时，会注意到受浸这件事，也确信自己没有受浸过。那时我说，如果我找到一个教导，并实行真浸礼的教会，而且在其他方面都不输给卫理公会，其实 我是多么瞎眼，以致看不见卫理公会已经何等厉害的从他起初的教训与行为中坠落了。我就毫不犹豫地加入这个更真实的教会。就在这个时候，他如此行了。第二天早上，他参加了一个神医聚会，带领人是他没有听说过的一位同工，或统称为长老。就在快结束时，他说，我们不该为了得医治而着急，因为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灵魂体完全交给神，而不用自己负责，无条件地把自己交给神，并对他说，神啊，我属于你，求你照你所以为美的使用我，我一点也不属于自己。我们得医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如果我们身体健康，对他会更有用。我们得医治是他的旨意，但我们用不着为此操心，只要归神，归属神，并顺服在他手中，他就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功。得医治乃是他的旨意，当我们完全顺服时，就得着医治和其他的一切，诚如他所说的。神医治我们是件小事，不过是我们身上所有救赎计划的一小部分而已。神借这些属灵亮光和帮助，尽力在温小姐里面奠立根基，然而身体并未好转，一周的时间就快结束了。我以为我只能在西安家庭待一个星期，但得不着医治就回家，似乎是最糟的一件事了。我对自己的情况感到讶异，我已被神带领了这么久，却如此小心，我早就该将一切事交托给神，但我没有耐性，所以浪费了时间，也丧失了祝福。我需要反复学习，让神安排一切的功课，直到我学成为止。主使他能够继续留在西安家庭，也清楚告诉他，这是他的旨意。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我跌跌撞撞的，而且越来越觉困惑，情急之下，我跑到一个人那里求帮助，然后又去找另外一个人帮忙。某一天满怀希望，但隔一天又意气消沉，有时一连几天都很火热，然而过后又沮丧焦急，甚至冷淡下来。我的里面像白鹤鸣叫，内心不断的呼求，主啊，为何不显明你自己？为何不到我这里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发现自己又把以前所苦学的功课给忘了。我看见周围的人都得了医治，而自己却一无所获。但我知道神不偏待人，我一样也可以得到医治。显然在我里面还缺少什么。有一天下午，我还是处在这种光景里，我被带到一位很好的弟兄那里，他要我读出埃及记33:21-22。姊妹，他说，当神把磐石指给摩西看时，你想他做什么？他到磐石那里站在上面，我这样回答。然后呢？我考虑了一会儿才说，我想他就等着荣耀来。还有呢？我又考虑了一会儿说，我不认为他会做别的事。真的没有别的事？没有，不会有别的事的，我这样坚持着，而且越想越有把握。但是如果神没有立刻经过呢？那么摩西所能做的就是一直等在那里，直到他确实经过了。你不认为摩西会等得不耐烦，心中焦急，担心主会忘记他的应许，所以就从磐石上下来，每隔一会儿就跑到路上去看看荣耀来了没有？哦，不用他再解释下去，我也明白了。但是他继续解释道，姊妹， 神已经在他的话里把磐石耶稣基督指给你看，他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都是的，也都是阿们的。因为耶稣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连你自己也绝对相信医病是神的旨意，而且他的话也相当清楚。你既然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和医治者，也就是说神已经把磐石指给你看，你也来站在磐石上了，但你有没有待在上面？哎呀，我没有，我叫了出来，发现自己竟然是这个样子，我没有待在上面，我既困惑又惧怕又怀疑，当荣耀迟迟不来时，我就又忧又急地跑到路上去寻找。现在我要靠着神的恩典，对他的话坚信不疑，紧紧地抓住他。从一开始，西安家庭那种与神的亲密关系就使我又稀奇又渴慕。我已真诚地把自己奉献给神，也知道从我接受身体的医治那一刻起，我要得医治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或出于一个自私的愿望，乃是希望自己能更好地服侍神。我打算为他而使用他所赐予的健康，否则我真的并不急于活下去。在生病的时日里，生命对我而言是一个重担，所以我并不怕死。但是当我开始爱神时，我盼望为他而活。然而过去这段生病的日子里，我却把得医治视为主要目标，以为是一件要个别追求的事。几年以前，我也会用同样的态度追求一个真正属灵的经验，并以为那是接受基督的救赎而拥有的特权，却忘了耶稣自己就是救赎，耶稌自己在我心里正是我的需要。同样，我也把病得医治当作是一个个别的属灵经历来追求。我逐渐明白了自己的需要，我发现神对我周围的许多人比对我自己更真实。耶稣对他们更真实，圣灵对他们也更真实。我开始希望自己能得到他们所拥有的，我发现自己太急于得医治。其实我唯一的需要就是真心顺服，在信心里等候神。温玛莎来芝加哥一周半以后，于4月26日写信给母亲道：我没想到会在这儿待这么久，但我得到了许多经验，就是用500美元或5000美元也买不到在这里所领受的。洛博士昨晚提到，若不经过幽谷，就达不到顶峰。只有当我们行过了死荫的幽谷，才会欣赏山顶的亮光。我已略略窥见了山顶的亮光，也为着幽谷的历程欢心。我来这儿本是要寻求身体的医治，如今所寻求的乃是医治者。我会找到他的，正如刚才有一位女士告诉我，当她被找着时，身体的医治只是经历中的一小部分，算不了什么。我希望自己也有同样的领受。我因急着要在离开西安家庭以前得着医治，反而成为得着祝福的拦阻，如今才恍然大悟。我上周很烦躁，因为我害怕得不着医治就回家，会令你和家人大失所望，所以显然白白浪费了你的钱。我太在意自己能得医治，反而成为得着属灵祝福的拦阻，但我一定会在这里找到医治者，医治也会随之而来。不管是在这里或在别处显明，我是属于神的。当我完全降服在他手中时，他就能够在我里面成全旨意。我还未降服下来，我一直在忧虑、摸索、追寻。当然我要寻找下去，因为寻找的就寻见。 驱动神曾大大的光照我，现在我仍求他照出我的本相。我一直求他继续开启我，修理我，洁净我，直到他的功成全了。我感谢他，因他没有让我迷迷糊糊地得了医治，然后又因无知而失去。这种情形常一再发生，有人因着信当时就得着医治，但由于事先没有接受教导，不清楚神的旨意，也不太认识神，所以无法更向前进，往往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又失去健康，要再得回就不像先前那么快了。实在不能容许自己半途而废，我觉得我实在不应该从起初就有一点失望，但现在我的看法不同了，我所学的功课正是我的需要，而且我要学每一样应学的功课，不多也不少，对我而言生命的意义与从前不一样了。这段时间约翰福音14章21节给我很大的帮助。温玛莎在一篇被刊登出来的见证中继续写道，我宣告耶稣自己要向我显现的应许，也越来越明白神一乃救赎的一部分。我知道当耶稣进入我的生命时，他一切丰盛的恩典也会随之而来。我已不再追求任何特别的东西或经验，我所求的就是要真的知道他。当我如此祷告时，那种为他自己的缘故要真认识他的渴望越来越强，直到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只要能得到耶稣，其他的事情都无关紧要，只要是他的旨意，我不在乎是在西安家庭或在别处得医治。而且当他带领我进入他里面的安息时，忧虑再也不能入侵。因着这种更亲密的相交所带来的喜乐，我几乎把自己的身体给忘了。我察觉自己的健康和力量正在迅速恢复中，病症一个接着一个消失，有一两个是在一刹那之间消失的，所以我当时就知道有变化。其他的病症则悄然离去，待疼痛渐渐且完全消失，而身体越来越强健时，才发现自己得了医治。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不但留我在西安家庭，在康顿太太家里做客，直到我得了医治，而且使我多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接受教导。由于康顿太太的好意，温小姐在芝加哥停留了2个月，最后的期间还在银行工作，有大约2周的时间，我不间断地认真工作，以彻底试验我的新体力。最奇妙的经验之一是发现在我病刚得医治的时候，那时我的肌肉尚未长全，但我运用肌肉时并不觉得累，反而有一股奇特的轻快感和力量支持着我，直到我的肌肉长全恢复正常的力量。当6月19日温玛莎返回达凡波特时，已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女子，她曾站在磐石上，荣耀也确曾经过，使她身上的每一样疾病都得以痊愈。
感谢主，相信这个早上大家在这段朗读中会有很多的得着，很多的启示，很多的开启。接下来我们先花1分钟时间用膏油涂抹我们的居所来洁净它，然后我们花60分钟时间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行走或者慢跑。我们围绕自己的小区或者社区或者教会或者城市，祝福我们脚踏之地。 感谢主，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120计划。愿我们恢复灵魂体的健康，我们回到身心灵的丰盛，我们祈求灵魂，祈祷救恩，我们祝福社区，关爱城市，我们祷告土地，征战地土，我们脚踏之地归主为圣，我们泥土再一次动起来。愿神与你同在。
Say it.